西姐生活记录墨西哥英姐的真实旅居生活。大家好，我是英姐。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差不多是四月初，离培培回国呢差不多也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我们找过小菊录音，找过格兰特，还找过一些嘉宾。我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录音了，因为确实跟培培走之前录了几期备播节目，结果最近几个月真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嘉宾。可能也会有一些能说中文的嘉宾，但是呢就觉得好像那个 connection 不是很融洽，然后呢就一直也没找新嘉宾录音。然后今天呢就不远万里，我就只能找出我的万年备胎，特别靠谱的备胎培培，然后继续我们隔空来录这期节目，来跟大家打招呼。不远万里的
大家好，我是备胎。
就培培真的是就是永远是备胎，然后特别靠谱。我们两个做的节目都是最受欢迎的，我们两个因为聊就是聊点八卦什么的嘛，然后大家说哎呀聊八卦挺好，就是很契合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就是聊一聊生活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事，就是吃喝住行啊什么的大家都特别爱听。
对，
然后培培回国三个月怎么样，爽不爽？反正我们视频现在看这个脸呢不能说。
太好吃了。
这个角度 双下巴都出来了。
这是摄像头的问题。嗯，
没事，
不承认
你还年轻，
死不承认，
骨架大，骨架大。
哎呦，真的太好吃了！我就是从 AJ， 你知道我回国的这个时间，然后赶上过年了。你想想那一桌的大鱼大肉的，今天猪头肉，明天猪蹄子，要命了。
然后因为好像你这次回国之前，可能有几年没回国了，也挺长时间了，也有三年半
。
哇，三年半！因为我其实今年年底我一定要回国，我到现在也差不多快三年没有回国了。我们就一直在村里面待着，可能偶尔出去玩一下，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村里待着。培培也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村里待着，
对，
所以可能我们慢慢已经习惯了村里这种有一些不方便啊什么，比较低物欲、比较简单的生活，没有那么多高科技，也不叫高科技，就是一些小玩意儿啊，一些什么吃的呀、啊，一些很方便的生活用品啊。
对对。
然后，那你这次回国有什么感觉？觉得国内好不好？
哎呀，我感觉可老多了。
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回国的感觉。
我觉得先是吃吧，
漂泊异乡三年。
哎呦我天哪、因为这三年我还是2020年疫情最也不算最严重吧，2020年中旬8月份的时候回的墨西哥，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也是将近三年半的时间。我觉得首先就是吃吧，就咱们在墨西哥吃的已经吃到没得吃了，然后回来之后就感觉到了美食王国。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大商场，就那种美食城，你知道吧，小城市的美食城。然后我妈说她单位发卡了，她说姑娘我这有里面有一张500的卡，你去吧，你想吃啥吃啥。我就拿了这张卡，我天天去吃啊。就过了新年之后我就天天去吃，这一排街全都是吃的。我今天吃麻辣烫，明天吃麻辣香锅，后天吃米线，再后天吃什么黄焖鸡米饭呀，我就轮着吃。然后这个几百的卡呀，我真的是不到半个月就让我吃没了。太好吃了。
那你们那儿物价还是挺好的，500块能吃半个月。
我这可便宜了，
一天吃几顿呢？
一天我就去吃一顿，吃顿午饭、早上晚上太懒了不想动。
嗯，因为平常我们大家聊天，我一直觉得你还挺适应墨西哥的饮食的，因为毕竟你就是嫁了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平常你出去什么吃 taco 啊你都还哎这个可好吃了。我们就觉得哎呀培培还是中国人吗？怎么这么喜欢墨西哥美食？但是后来其实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只能苦中作乐，
是
吧？
就是被逼的。你不吃就饿着呀。我又不像你会做饭。
对，但是你适应的还挺好的。每次你出去啊，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大狗看你吃的可开心了。
找平替吧，就是你就只能找到平替。
哪有平替啊？我们
替不了。
这墨西哥跟中国平替都算不上。
哎呀，然后就吃了好多那种有那种火锅底料味的东西，就特别香。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吃麻辣香锅，这个麻辣香锅的底料真的是太香了。
都胖啊，这都是胖啊，都是牛油啊，都胖。
对呀、这还行呢。刚我感觉真正让我吃胖的就是过年那几顿呢。你看过年一共才几天呀，我们这亲戚多，然后我们就整个10天吧，今天你家吃，明天我家吃，来回吃。然后我家后院还有一家大饭店，哎呀巨好吃，老板是我妈高中同学，他就老给我妈发消息，他说那个我妈姓韩，老韩那你姑娘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快过来呀，我给姑娘做点红烧肉。哎，我说妈你推推怪不好意思的，我妈你去吧没事儿，我就去了。人家正常的可能就是半盒的量，给我就一整盒的量，我就一个星期连吃了3顿、哎妈太香了锅包肉。
就是盛情难却，没有办法。因为像我每次回国也是朋友们都啊请你吃饭请你吃饭，就每天要排档期， 啊，真的每次回国不夸张，10天绝对胖5斤。
哦，真的太好吃了。
像我这种又是吸收好的，
哎、我感觉我吸收的也挺好的，这太好了，都看出来了。
对，然后这次也是瑞瑞第一次回国，就是，哎呀，一个中末混血的小孩终于回到了故乡寻根。怎么样？红包收到手软吧？
软了，软了。他估计是没软，但是我是觉得挺好，因为那些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叫，还有点懵呢。什么这个姥姥那个姥姥的，我就每次跟他们说，我说瑞瑞，你记住了，眼前的这个人是我的大姑，眼前这个人是我的大姨，你叫他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他给你红包的话，你要说谢谢。他说行，妈妈谢谢。我说好的。你说完谢谢之后，记得转身就要放在妈妈的口袋里，好吗？他说好的。然后我俩就那么一唱一和的，然后我还跟他说呢，我还得推一推。哎，我说瑞瑞，我说你说谢谢了吗？他说说了。然后他就往我兜里塞，我说你别往妈妈兜里塞，多不好啊。他说妈妈拿，妈妈拿。我说那好吧，我说我先给你留起来啊。
你这太鸡贼了。
都是假的，都要被我吃没了。
嗯，但在国内吃是肯定好吃，别的有什么感觉吗？觉得跟我们村里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感觉呀，因为你知道我们家这个村吧，我觉得是和咱们在墨西哥那个村是差不多大小的，然后包括在很多道路上，我们这块小，没有办法和大城市比，就按照两个村和村之间的对比哈，比如说像我们家这边有很多，就这次我回来很大的感触就是这边的车好多好多，比村里的车还多，而且很多道路它是双向行驶的，但是它非常窄，就是单行道加单行道的这一种，然后好多人不会开车呀，这是我感觉到的。我本来觉得墨西哥人已经不怎么会开车了，后来我现在自己在这开车发现，哦，原来我家这块的人更不会开车，老闹心了。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有钱之后就开始各种都买汽车嘛，咱们国内尤其都觉得哎呀必须得买个汽车，感觉是个什么大件儿，但是好像现在驾校可能也不像我学车那会儿，感觉驾校还因为人没那么多嘛，教的还挺好的，后来驾校就有点对付了，就开始为了应付考试反正也就过了，就大家水平都不太行。都是马路杀手，
马路杀手就算，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开车的时候并不像咱们在墨西哥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会礼让你呀，然后给你的这个小手往外一伸，请你先走，请行人先行的这一种就很少。他如果偶尔几次让你先行，他会就是咔咔咔咔一顿摁大喇叭，然后跟你挥手走啊走啊走啊。我觉得我说你怎么像在赶鸭子一样，就这种好多。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人口，就毕竟还是就是像国内像你们尽管是小城市，但跟墨西哥比还是大太多了。
嗯，
人口啊什么还是大太多了，毕竟它就是人口基数在这儿，
嗯，
车的保有量在这儿，你就没有办法。
对，
那然后别的都说国内卷，特别卷，因为我们这是太不卷了。国内你觉得卷吗？因为大城市肯定卷。
卷。
那你觉得像你们那种小城市也卷啊？
反正卷不着我，我这是属于主动和被动都躺平的这种的，他应该是卷不着我。但是我妹现在在初三，我感觉她一天都要累死了
啊。
他说我这个中考比高考还要难，我要死了，他说就不行了，都早上6:30起床。
嗯，因为你像我们就在这儿躺平惯了，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你谁卷也卷不动我，你爱干嘛干嘛，反正我就这样，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个状态。
是，主要是也过了卷的那个年纪了，就不是这个年纪该做的事儿了。
哎呀，
我感觉反正我妹像他们初三这种啊就比较惨，而且包括他们有除了那些科目类的考试之外，他还要考一个体育考试。但是体育呢，什么有抛铅球，有长跑，有立定跳远，有仰卧起坐这些。然后本来在我的那个年代，我觉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妈又特意花钱一节课100-200的给他报了个体育班。
啊，
天天上完课夸嚓夸嚓往体育班里面去，然后一节课一个半小时，在那块哐哐哐一顿跑步，立定跳远，扔铅球。我说你就去吧，你就把它当成个减肥营也挺好的
啊。
体育班也占中考的总分数。对，
现在还搞，因为我们那会儿体育就很容易啊，就差不多大家努力一下，就平常都不用锻炼都能过呀，什么立定跳远什么这些玩意儿。哇，现在孩子们太累了，
年代不一样了，
真的。
而且现在孩子吃的也好，他们就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内蒙的原因哈，这边所有的小孩都是那种壮壮的、高高的、壮壮的这一种。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有点蹦不动了
啊。那也是。那你觉得在国内待了3个月，还想我们村吗？想墨西哥村吗？
想，我真的已经有点想回去了。
为什么想回来？因为大家就觉得，你说我们这个村吧，什么也不方便，就是
还危险点。
对，那你是什么感觉？为什么还想回来？
哎呀，我觉得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国内所有的吃的带到墨西哥，然后我就可以在墨西哥一直待着了，是有这种感觉。
我家吗？
哎呀，你下次学学那个麻辣香锅啥的。
哎，麻辣香锅好做，就是火锅底料嘛，我给你炒，太容易了
啊。那行，
对，
给你录音啊，你说的你给我炒，看你不炒的，
太容易了。
哎呀，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可能人生活嘛，肯定是想找一个自己舒心的环境来生活。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在墨西哥啊，这些小孩出去啊什么的、
嗯、
我们都是见到人很自然的会打招呼、
嗯、
或什么你好啊，最起码你有一个你好、
嗯、
然后有什么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啊，说你祝你晚啊，这这那那的、
嗯、
但是这边人没有。而且我还是要强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家内蒙这个小城市的原因，我们坐电梯坐了这么多次，出去了这么多次，每一次一到公共场合，全部都是这个不到3岁的小孩瑞瑞，他去跟别人打招呼，他跟人说你好，他跟人说叔叔，他跟人说阿姨，他去跟人打招呼，然后对面的这些人最起码要反应个几秒钟才会跟他回应一下，因为这边人实在是没有打招呼的这个习惯，就你进电梯了就进电梯了，就是稍微有点冷漠的这个状态，
起码什么点个头笑一下也没有吗？
嗯，有，一般都是现在是熟悉了这一栋楼的啊，知道这个小孩爱打招呼了、
嗯、
那是看着瑞了、
啊、
瑞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回应一下。
嗯，
而且不仅是大人这样，连那些上小学的小朋友，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灿烂的这个年纪，
嗯，
瑞跟他们打招呼那个小孩就是也有点可能是上学太累了，也的确是比较卷比较累，那孩子已经有点呆滞了那种，
嗯，
也是反应个好几秒然后再反应过来再跟他就这个，但是只有手势，只有手在这摆摆、
啊、
从嘴里说还说不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含蓄，
也可能是文化差异呢。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记得我以前上学上高中上初中这么多年好像也不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起码我们的那个教育是你到了哪里要跟人打招呼，什么
有礼貌，
叔叔好阿姨好，有礼貌，阿姨下班了、
嗯、
叔叔回来了、
嗯、
对，这种不像现在的，反正可能还是时代在变化吧。
对，比较卷，觉得我们村里这种状态，尽管说我们有很多不足，但是村里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就小孩的这种成长环境什么的，就比较不像你卷来卷去，就大家都卷成内向或怎么就卷出毛病了，这边起码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是让每个人都做自己的这种感觉。
嗯，但是回去反正3个月，就是对我来说也是，大家就问我啊，你回中国你最想念什么，我说就是吃的，就是没有别的，就是吃的。
对，就是吃的，
还有自己的朋友啊，因为朋友啊或者是那个家人呢，还是
对，
我们要时常看一下嘛。然后现在跟你说，幸亏你今年回去了，今年你走了之后，从差不多3月份开始，哇，就经历了几个之最、嗯、一个是气温之最，村里现在已经差不多持续快1个月了，持续高温，但我说这个高温就是每天26-27度、
嗯、
但你想26-27度、
啊、北方人的高温，
但是26-27度在我们这儿已经很高温了，就大家热的都已经不行了，然后因为我们这儿可能平常夏天最热可能也就23-24度21-22度这样就很舒服嘛，就现在今年就是持续高温，非常非常的热，
对对对，
但那个体感温度，你站在太阳底下，就以前我是很讨厌出汗，那出汗就很黏就不舒服嘛，以前在我们就从来说没有你、
嗯
会出汗的感觉，哇，现在每天出去走一会儿就一身汗，就太阳底下体感差不多能有个29-30度这样的，然后大家都叫苦连连，但是还不到说需要空调的这个程度，这个还能忍受，
其实咱们没适应。
对，但是高温带来的另外一个坏处就是我来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大家这么集体病的，就是因为不下雨它就高温，然后以前我们节目里跟大家也说过，不下雨的话这边的水资源比较缺嘛，没有水的话他们就没有水去给这些植物去浇灌，他们就会用河里的那种很污的那种臭水来浇植物浇蔬菜，然后我们把蔬菜买回来之后万一洗不干净就会得病，但是以前叫他们这不都有那个一个棕色的小东西，就是往水里滴然后洗蔬菜，什么那个叫啥玩意儿你知道，就是给蔬菜消毒的那个东西
啊，我知道我家也有但是忘了，
对，
走了3个月忘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应该是个化学东西，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知道大家都用这个，所有人本地人就是都用那个来消毒，包括一些什么啊很讲究什么自然疗法呀什么生活什么这种人他们用那个，但对我来说就很奇怪，因为你用这种魔法打败魔法，也不能叫这个魔法打败魔法，反正那个东西它就是化学的，你又讲究要生活的自然什么，结果你用一个化学的东西去洗菜，所以我是从来不用的，因为我洗菜都是用那种过滤之后的水来洗菜，
对，
起码而且我们中餐基本上都是吃煮过的东西嘛，就不太会病，然后最近真的是身边所有的人真的是所有的人都病了，包括我真是可能差不多2周之前那次得了一个急性肠胃炎，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急性肠胃炎。我是头一天就很奇怪，头一天 我还去上了那个舞蹈课，上了一些私教课，然后之后呢，那天也没有在外面吃东西，都是自己做，都是煮熟的。第二天睡醒了之后，哇，觉得肚子不太行，就上厕所，不夸张，半个小时一次，喝水都拉，
哎呦，
就一天反正拉了没有20次，有15次，
太可怕了。
我当时真的就，我就觉得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也没有在外面吃东西。后来我觉得可能是什么东西脏，然后我说这样吧，我过一天，假如实在再不行的话，我就吃药，因为有时候我们假如吃东西脏，可能一下就过去了。就第二天开始发低烧，我就觉得不对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从小这种教育，我们对这种卫生啊，对这种药物的这个知识还是比较多的。
对，
因为我当时已经发烧了，我就觉得肯定是急性肠胃炎。
对，
然后你肯定就有感染嘛，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养好太不容易了。我就当时让那个店里马卫，他不是护士嘛，我说你帮我订一下那个抗生素，订这叫什么左氧氟沙星，就专门治急性肠胃炎一个药。
嗯嗯，
然后当时送到我家。然后当时还配的那个叫什么益生菌，因为你那个抗生素会杀灭你肠道的细菌嘛，
对，
就配着那个益生菌来吃。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没事，他说我和我妈妈也在吃这个药，因为所有人都病了。
哎，
然后自从我病了之后 ，Gloria 也病了，前两天 Mac 也病了，包括 Michael 都病了，
全都病了。
对，然后前两天那个 Mac 来我家吃饭，他就说啊，他说我前一阵也病了。我说那你去做个什么检查？就是大家的症状都差不多，拉肚子，没有劲儿，头疼。会有低烧，然后麦克说啊，我前两天去做了个检查，检查了各种东西，结果他去检查了有新冠，检查了真菌，检查了沙门氏菌，检查了寄生虫，除了新冠没有，其他全中。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大环境的原因。因为我之前还跟艾利克说，我说为什么在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墨西哥那个家的时候，因为瑞他就是从小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会拉肚子，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是什么猫啊狗啊带来的细菌吃到嘴里了，我是一之前这么以为的，虽然现在可能还是有一点这个可能哈，但是这次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好像在这边我们还没有闹过肚子，我觉得可能真就是水质的原因，还有你说的什么那些药啊什么脏东西啊什么的，
其实大部分就是水质的原因，因为今年就是没有下雨嘛，就是历史上水没有这么脏过，
嗯，
然后真的是所有人都病，然后但是他们有些人，
哎，
哇，再给你讲一个去看病的事儿，因为上期我们不是跟小菊说过一次在墨西哥看病嘛，
嗯嗯，
那个是说的医院的事儿，就是医院不靠谱，然后又贵又不靠谱。再说一下这回看病，因为像我们就是你我可以扛两天，扛两天我觉得不对，那我马上吃药，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是不要滥用抗生素，就是一般没有什么大病不要瞎吃药，吃药三分毒嘛。
对，
但是起码我该吃的时候，我知道我治疗我自己 fighting 不了了，我一定要吃药。
嗯，
就前两天呢，在我病了之后 ，Gloria 也病了，那天正好我去给她送点吃的，哇，就那种脸的浮肿，就看着特别特别惨。
哎呦，
然后我说那你实在不行你去医院看看，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墨西哥人就是去看病很贵，尽管说公立医院是免费的，但是你那些比如说做检查呀什么还是要自己花钱，还挺贵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他就不去医院看病，就自己忍着，或者是一些土办法。就你知道墨西哥有两个东西你一定知道，就是墨西哥他们觉得是神药，一个叫 chichawa， 那个叫什么来，叫什么什么 amargo， 也是一个植物，就类似于我们的保健品，可能比如像我们的艾草，
嗯，
或者是类似于一个植物嘛。
嗯，
他们就很迷信这个东西。你有喝过这个东西吗？
我没有，但是我婆婆跟我说过让我喝什么玉米淀粉，说这样可以把肠子堵着。我说算了吧，我还去药店吧，我真谢谢你了。
对，就他们有个土办法，就这边人但凡你肠胃不舒服都让你说啊，你去那个市场买一种叫 chichawa， 不是 chihuahua， 是 chichawa。
嗯，对，
是一种植物，
各种叶子。
然后那个怎么喝呢？那个植物呢，把它放水，
嗯，
跟水用搅拌机把它搅碎了，然后喝，每次要喝个两三升什么这样的。
哎，
我心想这个东西万一你还洗不干净这个叶子，你再加水，水再不干净，
哎，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然后那天呢，那 Gloria 就是她都非常病，先喝这个 chichawa， 喝完之后，另外一个，哎呦，真的那个就是我们这里发现有很多那种卖保健品的店，
对。
就是里面会有各种，它都不是药，它就是保健品。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药来说还是比较便宜，因为墨西哥人有时候就是他不想药很贵的。
对，
哇，墨西哥药真的很贵。
对，
我买那个左氧氟沙星七片，就是一个星期的量嘛，好像150比索，就算下来也是60多人民币了。然后买那个益生菌，那种液体的益生，20天的量，哇，400多。
哎呀，好贵呀。
对，真的，所以墨西哥人有时候他就忍着吧，或者吃那些保健品，就是那个店里什么都有，各种胶囊，就是把那个东西磨成面灌到胶囊里面。我以前吃过几天。
叫什么东西？纳杜的，纳杜的意思吗？
对，就这玩意儿，然后生意还挺好。原来我觉得，哎，能卖出去吗？墨西哥人真的买。然后 Gloria 吃了几天，觉得哎呀不行。突然有一天，他说，哎呀，说明天我要去看个医生。他说，哎，我实在我连劲儿都没有了，说你能不能带我去？哎，我说行，我就陪他去了。因为当时我还挺高兴的，我说，哎呀，我说你终于去那个看医生，我说你做个检查，查到底什么东西。就其实他呢 ，Gloria 一直很推荐他认识的一个人。那个人呢，他是我们这儿来做针灸的一个女的，
哦，好厉害呀，
他就很相信他，什么都找他，说啊，因为我信任这个人。结果没想到他带我就去看这个人，因为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起码做个测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测验你能测出来，然后就陪他去了。去了之后呢，也在市中心有一个小诊所，然后进去之后一看，我说，哎呀，说你是中国人啊，我说是呀，啊，他说你看我的墙上画了一个中国风的壁画，然后写了两个字，写了元气。
有没有什么身体部位图针灸穴位图
啊？对，肯定有，就是那个模型嘛，就带着还是中文的那个穴位，然后写着元气，说啊，你看这个词写的对不对什么。我说元气这个词我们也用，就是好像跟中医联系不大，这个词反正就是他们就是随便找的一个词嘛。后来开始给格劳维亚就给他治疗，有个床嘛，躺下，他说啊，你上这看着也可以。后来我觉得有点别扭，就出去了。结果后来怎么治的呢？用他的元气，
你这有点吓人，像是不是气功那个气？
对，就是开始发功，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后来还给他扎了几针，在什么肚子上啊，什么扎了几针。然后后来我再进去看的时候呢，你知道咱们国内有一种，我觉得以前就是一个叫什么脉冲理疗仪，就是一个东西，
嗯，听过。
对，然后就是弄了个贴片贴你身上，有一点脉冲。那个东西我觉得好像它就是一个。比如你要肌肉酸痛，它就是个脉冲，就是个电流，邦邦邦震动那种的嘛。
对 对, 对。
而且你发现很多墨西哥人，原来我们的店员什么，他们也买过这种东西，可能墨西哥卖几百比索，哎，吹得可神了，什么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然后给你什么弄几个穴位。
哎呀妈呀，快1000了呢，
是吧？
老贵了。
哎，墨西哥人真的信那个，但他就是
对，
因为我们国内可能很多年前，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也吹过一阵儿。但这个东西呢，它作用不大，它毕竟是作用在你皮肤上，就是震动一下，电流脉冲，它深度没有。我们不讨论什么中医西医啊，但是它就是可能有一点肌肉酸痛，有点作用。但他们觉得，哦，哇，就是开始吹这个来自东方的神秘的。后来我查了一下，淘宝可能40-50块钱。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就把这个给它贴在身上，开始治疗，然后继续发功。发功，哎，
发功。
对，然后发功了，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哎，我说你检查怎么样了？说。嗯，他已经查出来了，我有3种寄生虫在我的体内，我还有 COVID。
哎，
我说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嗯，反正他就能感觉出来，说我也解释不清楚，但是他能感觉出来，
这是什么神秘的力量。
对，我就这一个无语呀。然后后来我说，哎，我说那你需不需要吃点药啊，什么做一些体检？说不用，他给我治好了。
哎呦我天哪，真好骗，要不说外国人钱好骗呢。
他说他给我治好，而且他说的，哎，有名有姓的，说啊，他有3种寄生虫，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反正这个名字我都不知道，是寄生虫的名字。哇，我说这个人好厉害呀，你都能说出这个寄生虫的名字，而且你能通过发功知道他得了 COVID， 而且能给他治好了，不需要吃打虫子药，
用气功把虫子给震傻了。
对，就是一整个无语。然后其实格劳瑞亚这个人我们关系很好，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有时候这个脑子吧，就是。他就是很推荐这个人，
他有一种傻白甜的这个感觉。
对，然后结果对呀，啊，然后结果过了几天，我问，哎，我说你好点？说啊，我好点了，我明天再去他那儿复诊一下。我心想，你这不是气功把虫子都震没了，还复诊什么呀？就是，但这个话吧，有时候就是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你就跟他说吧，你又说不明白。
嗯，他有点被洗脑。
对，但他就很，因为他们就是那种有些我们这儿的人你也知道，就是很多人就是完全反科学，就是我不信抗生素，我不信西药，这个东西毒害我们的，
对，
都是什么大资本家想要毒害我，把我们毒傻的，这边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没错，
其实那天啊 ，Michael 跟我们一起去的，后来我和 Michael 说，我说这咋整 ？Michael 说，希望这个是个心理治疗，它的心理作用强大到真的能把寄生虫搞出去，就是真的是不是寄生虫也不好说嘛，因为寄生虫其实你就做一个。检查就能检查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可能是很多本地人他们不想花钱，因为看一个这个医生可能他就跟你要个200比索，
对，
你要看个真的医生好几百，他们就宁可觉得还是少花一点钱，而且人家用那个什么发功就能给你治好了，你不用吃药，
真信啊，他们也
这不也省钱了吗？
真狠。
对呀、
啊，赚的真挺多的。
结果后来你知道吗？我经过几天的思索，我就苦苦思索，我为什么得病？因为其实我们还都是很注意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大家都中过招，他还很注意的。后来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得病了，就是因为我那天是周四病的嘛，我周三我上完舞蹈课，我去格劳瑞正好就顺道嘛看他一下，然后呢在他家喝了一杯水。就你知道墨西哥人有一种他们本地人用的叫 echo filter， 你听说过没有？
我听过，什么滤网？它自制的。
对，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本地，我们这不是生产那个陶土吗？
对，
就是拿陶土做一个罐子，通过陶土过滤那个水，因为陶土有渗水的功能嘛。
哎呀，我的妈！
但是你想，你用脑子想一想，你用脚趾头想一想，这个陶土它是低温陶，它的空隙是很大的，它可能顶多能过滤一些什么杂质啊，一些沙子呀、啊、什么的。
嗯嗯。
结果那天我去呢，格劳尔他们觉得，哎呀，我买一桶水，现在水也变贵了，水现在 electron 都变成35一桶了，他们觉得，哎呀，这有点贵，
那么贵？
对呀、啊。然后他说啊，这个太贵，就是省点钱嘛。结果呢，他是怎么弄？他是把那个我们那个水窖里面的水直接放到这个陶土的罐里面，就过滤一下。
哎呦，
当时那天我去的喝了一口，就他说啊，我新买的这个，当时我就哎，我也是大意了。然后我喝了一口，哎，我说这个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说啊，没事儿，这是这个第一桶水。结果后来回来我一想，我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淋浴的那个过滤器吗？哇，那个过滤器都要搞10层，什么陶土沙子，反正什么屁屁棉。哇，你那种脏水，一层陶土你就敢喝？
哎呦，太狠了，我感觉是有点傻了，过于崇尚自然了这个。
对，后来我觉得我就是喝了那个水，因为你想我们这儿的水大家都知道就很脏嘛，里面什么病菌什么都有，你拿这个陶土过滤一下就敢喝这个。而且后来他一直在喝，后来他病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我说就是我还是不能跟他直接那么直接嘛，我说哎呀，要不然你想是不是那个喝的那个水的问题。
嗯，
我说你看你就过滤一层，然后他说哎呀，我用了很多年这个没有问题呀。但是后来他还是就毕竟还是一个聪明人嘛，第二天他说嗯，我觉得有可能，说我不从那个喝水了，
是吧，
说我不用那个。因为后来我才听本地别的人说，就是麦克他们说，其实他们那个 filter 其实他们是用瓶装水，就是比如我们那种桶装水觉得不够干净再拿那个过一遍。我说他们也真是这种多此一举，都不知道这个陶土它有没有重金属啊，他们就是本地大家村里烧的，
嗯，
可能水本来挺干净的，你再过滤一下里面什么重金属泥沙，那不就是白弄。但他们真的就信这个，而这边我们很多美国人什么他们都用这个叫 echo filter。
哎呦，还是以后喝凉白开吧。
对啊，真的，而且他们就过滤出来也不煮开，直接就喝。
太狠了这个。
哇，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和那个 Michael 还说，有时候我们俩一起路过就拜访 Gloria， 他说哎呀，以后我们去他那儿给我们喝水我们怎么拒绝呢？我们下次就说哎呀，我们刚喝完水，我们不喝水了
我们自己带了矿泉水。
对，因为实在是怕中招。包括他们还会这边流行用一些铜的那个容器保温杯什么，因为铜好像也有一定的杀菌功能。
嗯，
但是这个东西你想我们国内那种滤水器都搞得起码5-6个滤芯那种一遍一遍的，就他们本地人真的他们胆子太大了，就是没文化真可怕。拿那个陶土，你想那个陶土跟花瓶一样，拿它过滤一下就敢喝，
那太可怕了。其实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一般好像还都是来了墨西哥的外国人，是不是？尤其像欧美那边的，他们可能有点更崇尚自然的这种想法。
对，
就我见过的本地的墨西哥人还好，人家就喝桶装水，要不就矿泉水。
对，但他们桶装水他们买那种10比索一桶的，那个很吓人。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就是他就住在附近，他来了之后呢，就是他住在那儿，包括以后他经常有朋友来拜访他，从什么他亲戚啊，结果呢每个人住在他家之后总会病。然后后来大家就说哎呀，这是不是风水不好啊，或者什么房子太老有什么不好的能量啊什么，就开始说。后来发现怎么回事，就是给他家打扫卫生那个人每次是他负责换水，他每次为了省钱只换那个10比索那个水。
哎呀，我家那还12呢。
哎呀，那你也没事啊，我们一般烧开了没有大事儿。但那个就是因为原来我的那个，
对，我是烧开了喝。
对，因为原来我房子就是他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十比索这个水吧，它就是它的那个净水设备很老化，就是它净化不了水。
嗯，
你可能你没中招那是大概率，但是你小概率万一他这次没弄好，或者他们的一些消毒啊什么也没有那么好，就真的还是会中招。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买两个，就是我们村两个大品牌还算是，反正我是没喝出毛病过。
还是以后得注意点。我那天也说，我说等我们回去之后也是，喝水的话也不能直接从那个桶里接出来，一定要烧开之后喝凉白开。然后就是刷牙的时候也一定要用矿泉水，只要是入口的一定是要桶装水，不能像我之前傻了吧唧用嘴直接去接，应该是不太行
了。那个是之前当我看打开我们那个水窖去清洗的时候，哇，当时我就崩溃了，就真的是不要用那个自来水。而且就是来这儿的，因为最近游客真的所有人都在病，
太可怕了，
就没有人能敌得过这个脏水，所有人都病了，都是那种拉肚子呀什么这种。就是以前比如你刚来我们村也会有这种情况，但真的没有今年这么普遍，就包括本地人都中招了。
有的人可能说是因为什么墨西哥食物不干净，其实可能未必是食物，可能就是水的原因，
主要是水。对
对，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喝水嘛，食物你可能加热之后啊还好，就没有那么严，因为它也是很多加热的食物嘛，包括你tortilla也好，肉也好，都是反复煎的嘛，
真的是，
其实就是水的原因。然后最近还说水，刚才我那个水不是涨价涨那么多吗？哇，今年从也一个月之前，物价开始疯狂上涨，就是墨西哥的物价在涨，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一直在涨。但今年涨的就是有点夸张了，就是它突然一下。就一周之内上涨50%，这有点吓人了。
太贵了。
就今天下午，我跟你说，今天下午我都生气了，因为我每天现在不冬天结束了吗？我有些冬天的大衣啊什么需要干洗，然后有一个干洗店看着就是那种规模呀，就什么他们家什么老字号，1960年就开了。然后现在我看看，可能觉得那个机器可能也是1960年的，还用那种你知道，类似于100年前刚有计算机的时候用那个，就你有那印象，就是一个纸片上面抠着洞。然后怎么过，好像类似于程序这么一个东西
啊，我知道了，
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太复古了吧。
我说这也是1960年代的吧，他们家呢不能算便宜，但洗的嘛你看设备都还算干净。然后呢之前好像洗一个大衣200多比索，就是不便宜但是还能接受。然后今天呢，今天我拿过去3件毛衣2个大衣，然后他给我算完之后说啊，我给你报价，你知道跟我要了多少钱？
500，往高了裁吧，
跟我要了1300比索，5件衣服。
哎妈，那我不裁了，这么贵啊！
所以哎，今天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哎，我就有点奇怪，因为平常他们家那个外面洗干净衣服架子挂得满满当当的，今天去一看，哎，稀稀落落的，就发现他们家涨价之后没有人去洗衣服了，就太夸张了。你一件大衣350，他说啊，没办法，现在什么洗衣服的什么化学用品什么都涨价，但是你350比索和人民币现在这个汇率。也要差不多170-180，
100多了，
170-180快小200了，真的有点夸张了，给我气的，我说不洗了，
太夸张了，
不洗了，直接就走了。
哎，好。
然后他就是也没有聊，他说啊，他说没事儿，然后他就不打招呼，他就直接就进去了，然后我就收拾衣服我就走了。然后最近买东西也是，肉价倒是没有怎么涨，但是菜价，一个月之前差不多，我有一次去市场买黄瓜，2根黄瓜，你知道墨西哥�黄瓜是大点儿。2根黄瓜30比索，就基本上是翻倍的价格。就以前的葱，一把葱是10比索，现在全部都是20。香菜以前是5比索，现在全都是10、15。就是你可以涨，但你没有说一下涨这么多的。后来我就问他们，哎，我说为什么这么贵呀？后来他们市场卖菜跟我说解释，他说啊，他说因为没有雨水，所以他们种菜人呢都要去买那个 pipa， 就是那个送水车。来浇水，所以就
水罐。
对，而且水罐说，我不会修水罐说太贵了。原来我们买过那个没有水的时候，它一车是3个立方。原来我买过最便宜的是250比索，就100人民币。后来现在涨到300、400，
好贵呀！
你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而且有些这个水呢，他们可能就是到河里面给你抽那个水，因为我买过一次那个水来了之后是浑浊的，连过滤可能给你稍微过滤一下。我说真的太可怕了，所以为什么大家最近都这么病呢？
还是希望多下点雨吧。
对，今天真的没有雨。后来前两天我去买肉，肉价还没涨，我就跟买肉的大哥闲聊，我说哎呀，我说最近蔬菜涨太多了，我说这个价格还能下来吗？他说估计不能下来了。我说为什么这么贵？他又跟我说了一个说法，你听听是不是真。他说因为墨西哥开始，他说现在政府鼓励大家生孩子，就只要生孩子政府就给发钱。因为我原来是那个他们玛雅人土著人叫什么原住民，他们生孩子是给钱，因为每个月月出去领钱嘛。后来我说啊，我说是原住民还是墨西哥人？就他说啊，他说只要是墨西哥人生孩子就给钱。所以还问问你，你就让 Eric 问问有没有钱。
不是那图啥呢？
回来
图他们人口不够多呀，都那老多人了，咋还鼓励呢？
我也不太理解，因为这种政策方面的我们也不太理解，可能也是不够人，缺人。
他们说他们的现在这个总统总是搞出一些很新奇的想法， 比如说之前说的什么从18岁到21岁的待业青年每个月政府都会给补贴，你这个年纪你还给补贴，那谁还想出去工作了，然后人家还要给他们补贴。然后说什么50多岁60岁以上的给补贴，这你倒行哈，老人家老了的确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你18到21岁的给啥补贴呀，叫什么待业补贴
啊？对，好像真有这个，因为我在这儿这个朋友他也是，他们有那个招那个员工嘛，他们政府是有一个补贴，但是好像有条件，就是我雇你，雇你之后你在我这相当于实习，然后我不给你发钱，政府给你发钱，就好像发个几年，对，反正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嘛。后来那个卖肉大哥就跟我说，他说啊，所以大家都不种菜了，都去生孩子去了。
生孩子，墨西哥真的给补贴吗？到时候去问一问。但是在墨西哥真的挺贵的，我觉得，因为我前两天在这边买了个安全座椅，就回来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在淘宝上买好了，然后新奇，哎，特别新奇啊，因为在淘宝上嘛，你有 N 种选择。咱们中国就是也不是说哪一个厂家或者哪一个公司就是在安全座椅这方面特别出名的，所以只能说淘宝上面哪个评论好你就买哪个，然后真的是琳琅满目，我就找找找翻翻翻，然后买了一个500多块钱的，我感觉在那个页面上价钱还算高的，肯定有高达几千的都有。然后我又想起来瑞瑞在墨西哥用的那个安全座椅花了我19000比索，所以你说在墨西哥咋不贵呢？
19000比索，
对呀，嗷嗷贵，
那得是国际大牌吧，得他们好多买那种什么国际大牌，
因为墨西哥它没有原产的牌子，然后就全部都是进口的，
没有，
但你别说，好是真好，它的确是比我这边500的好，但是真的是真贵呀。
那咱们国内也卖不到19000比索，那就是8000快10000人民币了，8000-9000人民币的，
我搜一下这边还真没有卖的。
对，所以墨西哥它主要是没有什么轻工业嘛，它所有东西都是进口的，就这种轻工业东西就都特别贵，所以我们在现在真的是在墨西哥适应墨西哥的物价，回国觉得太便宜了，因为墨西哥是这样，其实墨西哥的这边很多中国城嘛，就是很多外国人他们不了解中国，还停留在中国制造就是中国城那个水平，
对，
可能几十年前我们确实是那个水平，但我们现在真的是，因为我有时候也几个月会发一个箱子过来买东西嘛，哇，现在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就我们那个质量已经甩在身上，现在就是又便宜又好，因为现在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在网上卖都什么淘宝啊这种网络，你要是万一质量不好，哇，人家投诉啊差评真的很麻烦，会给你扣分啊什么，所以大家真的是现在就是再什么几块钱的东西也都质量特别好，刚才不说吗，你不是弄个什么3块钱的支架。
哎呦，是我这个支架，因为我还是随便看的，我就忽然进到了抖音商城那个页面，然后他说什么什么什么包邮3块钱还包邮，我说试试吧，反正3块钱我也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你别说，行，这现在还能把我平板支起来呢。
哇，3块钱的，
我感觉就是可能不同国家的他的做生意的想法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咱们这边一般都是薄利多销，他可能是就这种想法嘛，我这单挣的少点，但是我多挣几单，什么我给你搞秒杀呀，但是我能一次性卖好多好多好多顾客。但是墨西哥不一样，他是逮着这一个，他就像杀猪一样往死了杀，然后吧，墨西哥的猪还挺多的，他们买不到，所以他们只能等着被杀，就他们就这个想法。
对，
要不说墨西哥傻大款可多了。
其实还是因为这种量，就是你人没有这个人口基数，他们没有这么多人，他们没有人去买。咱们中国你随便一个东西，你上淘宝看，哇，都卖好几万。
对，
这种人家薄利能多销，墨西哥你薄利也没有人买，人家觉得哎呀，你这东西还不好，
对，
就有那种傻大款的那种感觉嘛，他觉得 你一定是骗我。
对，就觉得你这个便宜肯定不好。
对，但墨西哥你说整体来说，就刚才我说物价都在上涨，包括现在就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以前我们觉得在墨西哥，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是你买东西不用看价格，因为我们去超市就觉得，哎呀，都能负担得起。哇，现在我开始比价了，你知道吗？我看，哇，这个东西这个价格，这个东西这个价格，
我也是，
是吧？以前都是闭眼买的，现在真的是
太贵了。
现在绝对是在，起码在我们就墨西哥城不用说了，在我们村的生活城，我觉得都已经远远超过国内了。而且，但是其实吧 ，Michael 说的也对，他说其实你要像本地人一样活着，你可以花很少的价格，因为他们就吃点玉米饼，
对，
然后那个一顿吃10个饼就吃1两肉，他们就可以了，是不是？对，但我们
蘸点蛋黄酱，
对，但是我们这种呢，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消费东西多，包括水果啊，人家就吃本地，可能他们都不吃水果，我们呢没事还要去 Sam's 买点什么车厘子，没事还吃点什么无花果，都是进口的，就都是贵嘛。这边葡萄不是1公斤都得将近小200吗？
哎呦，
确实我们的生活习惯导致于我们的这个生活成本挺高的，就现在真的也要每天就是勒紧裤腰带，然后掐着那个什么算着啊，这个多少钱多少多少钱。但你说这个东西墨西哥人能消费得起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工资并没有涨，之前好像也是这个总统说每年工资也要涨， 涨什么多少百分比。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觉得它贵，但是人家墨西哥本地人未必会像咱们感觉这样强烈，因为我们知道它价格贵是基于咱们对自己国家的价格的对比的情况下才说出来的。他们就像我老公那种的，他是单纯的觉得啊，那个哦，大家都挣的钱都变多了，所以这个价钱都升高了，哦，我们国家通货膨胀了，所以这些东西现在都变贵了，他这个感觉是有的，不过比我们小很多。不像我今天我在淘宝看了什么东西之后，比如说我在网上给他看了五双袜子50块钱，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多少钱呀，我说合起来一双袜子20几，不到30比索吧。他说我的天哪，那真是太便宜了，你快给我多买几双吧，就是这种。因为我会两边对比，他们那边没有这样的一个网站或者是什么渠道去对比，他就觉得我这块贵，但是他还说不出来为什么贵，他还觉得全世界都一样贵
啊。他觉得反正啊，你这样说就说通了，他觉得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就只有这一个价格，他们从小就是这个价格，就他们买葡萄，那葡萄就是奢侈品，就是那么贵。
对，
可能没事我们就不吃它。
对，不像咱们物产这么丰富，就这边什么哎，又是个柚子了，又是什么这个橘子那个橘子，又是这个葡萄，什么阳光玫瑰还叫什么玫瑰来着，
嗯，
反正就是真的又便宜又好吃又随处可得的这一种。
嗯，因为墨西哥人他们真的不吃水果，包括前两天西瓜，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西瓜，
嗯，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喜欢吃西瓜的人。我之前看数据，就是咱们中国人把全世界90%以上西瓜都吃了然后呢，墨西哥真的是买不到好吃的西瓜，是不是从来都没吃过好吃的西瓜？
不好吃，没有西瓜那个味儿。
对，然后前两天呢，我看他卖小西瓜，就像我们国内那种小缝西瓜。
对，
哇，然后我还利用我们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我拿那瓜起来拍，因为我还挺会挑西瓜的，可能当地人就觉得哇，这个人干嘛挑西瓜，
巫术。
对，然后回来之后，我正好一个西瓜我吃完，我叫 Michael 过来，我说大家吃西瓜，我说我要是这个西瓜再不好吃，我退出吃瓜界
我不当茶了，我再也不
吃
瓜了。
一个西瓜还挺贵，得50-60比索，还小的嘛。
哎呀，肉疼。
对，切开了之后我就崩溃了。这是我在墨西哥买过最次的西瓜，就别的西瓜吧没味儿，但它口感还行，这个西瓜硬的勺都怼不进去，就连中间的芯儿都不甜。
它早熟。
对，我这个人吧，其实我还不怎么挑，就是我好的也能吃，不好的也能吃。我那个西瓜连我都吃不进去，我直接扔掉了，然后从此退出了吃瓜界。
哦，真的太难了。说到吃水果这个事儿吧，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家里在墨西哥一起的时候，就瑞瑞他是你给他什么水果他都不吃。有一次你要给他带零食，带个小橘子，我还跟你说，我说你别给他带了，他不吃。然后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他的确是2岁半之前都是在墨西哥生活的，然后他真的是一口都不吃，吃到嘴就吐出来这种。然后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回家了。他第一个星期刚回来的时候，那我爸妈你看家里东北这边过年你桌上肯定有砂糖橘，这必备的呀，他们就给他吃水果。哎，我就眼皮都没抬，我说你别给了，他不吃。完了我爸抽烟，咋不吃呢？我再看，我妈真在吃呢。然后就是短短的半个星期，不一个星期，他就什么都吃了。唯一一次是我给他吃了个榴莲千层，他说不吃臭，其他的他全都吃了。现在就是属于那种，你就像咱们东北这种的，内蒙北方这样的那个黄瓜蘸大酱，知道吧？他不蘸酱，他拿这个黄瓜吭吭吭吭吭，一个黄瓜就能干进去。
我们那个旱黄瓜多好吃呀！
对，然后我就说完了，这咋整？这回墨西哥想找还找不着了呢。
别说人家墨西哥血统人不吃蔬菜不吃水果，那是没碰到好吃的。
对，而且我就跟他爸说，我说你看吧，我之前就跟你说，因为我在中国我吃过好吃的水果，我知道那个水果应该是什么味儿，所以在这边我吃不下去，我不想吃。苹果没有苹果味儿，梨没有梨的味儿，你要说进口的小梨儿还行，其他的西瓜真的是没有味儿。他不信我，他说好吃啊，多好吃。我说你们这唯一好吃的就是你们这原产的什么芒果。
对，芒果确实好吃，
芒果好吃，
确实好吃。
瓜纳瓦纳好吃，叫什么东西，
那
个就长得像榴莲的表情。
我查过，叫异叶番荔枝，不是，反正就是各种番荔枝家族的。
对，我说这些东西是你们原产的，是真的还可以好吃，但是其他的就别说了。香蕉也行，那也认了，但是其他的是真不好吃。我说真的，我说瑞瑞就是随我，虽然他没有尝过，但是他这个脑海里潜意识里肯定是知道中国的水果好吃，要不咋能回来就啥都吃呢。我说就是你们没尝过，馋死你。
没事，等再过2个月带着大瑞瑞回去见见世面。
哎呀妈，馋死他！他现在正在努力的减肥。他说我要先减掉15公斤，这样的话我到了中国可以安心的吃胖7公斤。我说这个逻辑也没有问题，现在跟瘦跟猴似的了都。
啊，是吗？
我说你咋这么瘦啊？他说为了以后做准备呢。我说可以。
哇，真减下去了？
减去了。
哇，那真的可以。哇，所以说墨西哥现在真的是，那你说我们这个村吧，又不方便，水又这么脏，水果也不好吃，现在物价也涨了。 哎呀，但是我们这个村就是有一种不知道什么魔力，你就是想回来躺平。
对，真的是，
就这些我们都可以克服，就不好吃吧，我们自己努力做点好吃的，
就是不断的找平替。
对，我们这真的是
找平替，
是吧？因为你看，你也去过墨西哥很多城市，包括前两天我去梅里达，然后包括后来去那个、啊，终于去了那个叫什么，那个 Ciudad de Carmen 卡门城。因为原来我带我妈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那儿住了一晚，哇，那个地方啥也没有啊，太破了。
就是海上你能看见隐隐约约的那些平台吗？亮灯的
地方。对对对对，但那个地方真的啥也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又热又没有吃的。就真的是好像还是我们这个村儿确实有我们这个村的特点，大家真的都能待住。你像我起码待了几年也没有觉得烦，而且还是准备长期居住嘛。就我们这个村儿真的是就没法说出来，以前我们就讨论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们村儿这么吸引人，为什么大家都要在这儿待，但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确实就待着很舒服，
它是有历史的，而且是有人情味的这一种的、
对，
不像卡门城。卡门城其实和我家这个城市很像，卡门城是几十年之前在那边的水域里面发现了第一桶油、所以他们才在那边建了个石油城、就像我家这边很多很多年前忽然有个人发现了一块煤，然后就盖成了煤矿。
就这种工业城市，
就是这两个城市挺像的、就是工业城市，
就啥也没有，
发展很快，这边的人工资很高
啊。对，他工资好，但是吧，你说在那儿吧，你就要玩的没玩的，要吃的没吃的，起码在我们村吧，然后各种活动，你想，比如带小孩玩，大人玩，哎，你起码有各种文化活动。大家不是那种土大款。
对，这个是比较向往的一个点。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小的细节之类的东西很想回去。因为比如说有些咱们说就是比如说吃水果这个事情吧，你可能吃不着你以前喜欢吃的那种的、你就不吃了也没什么事儿，你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家里这边，我如果想带小孩出去玩的话，就一定只能去那些室内的游乐场、就是那种一千个小孩都在里面玩，里面细菌病毒一大堆，一堆没素质的家长，一堆没素质的小孩，一会儿嗷喊一会儿打你脑袋这种的、不像咱们在那边在野外一个大林子，你往那边跑我往这边跑，咱俩谁也别打扰谁，就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我不能自己去盖个林子，这也不现实、这个水果吃不了就不吃了，
是吧？
忍着吧，就
可以忍受。
对，
然后你要是隔一段时间回国吃更香，是不是？
对，
觉得回国以前吃惯了，觉得哎呀也这么回事儿，结果就是回去哇，每次回去我也很喜欢吃火锅什么的。
哎呀，给你
这啥牛奶，特浓牛奶。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那边缺的，他们没有这种纸袋包装的牛奶，就是一点什么这个糖
啊
啥糖都没有的这种的。
对，这种什么利乐包装那种。
对，
这边全都是玻璃瓶，要不就是那个什么塑料瓶
也行。我觉得他们那边牛奶吧，我有时候觉得他们那边牛奶也没有牛奶该有的味道，就是你给它煮都不会煮出皮儿的那种。
那是因为你是内蒙的，你喝内蒙牛奶。
哦，那也是。
我们别的地儿牛奶也就那么回事、
是吗？然后这边吧也没有那么矫情，也不分什么全脂脱脂，什么脱脂清牛奶也没有，就是你买啥就这个爱喝不喝。
哎呦我的妈！对啊，哇，墨西哥那个牛奶，就我们老买的那个，就是紫色那个牌子叫什么
Santa
Clara。哇，他们家得有十种，没有十种也有八种。
对，就一些乱七八糟的，反正我都说不出来叫啥名，可多可多种了，但喝到嘴里没啥区别呀。
对，但是他们就是
有过敏的肯定是不行。
对，因为他们这边其实后来原来我看过，就是其实我们亚洲人我们的基因里面我们是乳糖不耐受的几率比较大。
嗯，
但我们国内呢，你要买那种脱乳糖的牛奶就要贵很多，而且品质特别少，就那么几种。但是墨西哥，你说你一个这个民族，你应该乳糖耐受，你十种不同的牛奶里面，起码有五种都是脱乳糖的。
对，
脱乳糖又脱乳糖清，因为当年我减肥的时候，我喝牛奶嘛，我就买看那卡路里最低的那个。
对，
哇，这有脱乳糖，还有什么脱完乳糖，还有 light， 还有什么，反正分不清，就还有什么加蛋白质的，加这个。就十种牛奶真的是，
我觉得那种
都不知道咋挑。
全反正我一般买的话，我就买那个全脂牛奶加钙的，就我觉得就这个我适合，
对，
适合我这个内蒙体质。
对啊，因为它别的东西，因为脱了乳糖之后呢，就是会口感甜一点，然后但是就很淡。
嗯，
但就是减肥的嘛，有时候人特意为了，因为你没事的话就喝全脂就行，但是有人为了减肥就会喝那个脱脂的。确实，你知道我在这边现在，因为三年没回去了，已经到了一种叫抓狂那边，就是墨西哥本地，我们也有常去的那几家餐厅，还都起码还挺好吃的。然后最近你走了之后呢，只有 Michael 做我的饭搭的。
违心吗？挺好吃的，
就还能吃。
已经吃不下去了。
对，能吃。然后呢 ，Michael 最近是我的饭搭子，没事说啊，咱们去吃一个。别让我们吃，就是那个 Higala 那家吃什么炸鱼呀、啊，他们家的平替还都挺好的，还便宜。最近什么日本的那个、做的有个寿司还凑合，包括后来我们去吃了一家哎很好吃的 Taco。
叫什么？
叫 Click， 你吃过没？叫 Click，
没有。
他们家打狗巨好吃。
新的吗？
也开了很久了，但他们家打狗真的是非常好吃，因为他家做的不正宗。
哦，那行，那下次可以一起去。不正宗的都是好吃的。
对，因为
我们应该叫它融合菜。
对，因为 Michael 就爱上了那家，他家就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因为平常打狗也有什么那个 chorizo 什么都有，他们卖的贵，一个打狗卖20比索。
嗯。
然后呢，还有几个特殊的卖25比索一个，那在墨西哥我们这属于很贵的了。他们家有几个呢？就是叫 pork belly。五花肉，而且带皮的，
哇，
给你煎的很酥酥，那种冒油的那个，
好香啊，
真的好吃。对，然后有一种是什么阿拉伯什么煎肉，还有一种是亚洲煎肉。他们家还有一个叫 barbecue 的，
哎呀
，Michael 呢就爱上那个 barbecue 的排骨，他每因为很甜，对我来说太甜了。他们家真的是好吃，我们最近就是去了很多回，因为实在没别的可吃了。以前还能去什么 Higalas 还要去几家店，哇，现在每天有时候 Michael 我们俩住的近嘛，还给我打电话说，哎呀。不想做饭，咱俩出去吃吧。我说吃啥？我们俩脑子里过一遍，就啥也不想吃了。
这不咱俩之前的状态？
对，
出去吃吃啥？
对，真的是现在就是已经比那会儿还要崩溃，就现在完全没有一家想去吃的了。或者想想，哎呀，咱们俩买点虾，自己在家搞点火锅，弄点什么炒饭啥都比那个强。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崩溃的状态，
对，
真的就啥也不想吃了。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和我当时走之前是一个状态，就是那种食欲不振的状态，想吃啥都没有，就没有能。想到脑子里的没有，进到嘴里的更没有，就是想不出来了，该回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对啊，但我觉得当时你有点给自己洗脑洗得挺成功的，你带我去吃什么牛杂汤什么打狗，说哎呀这可好吃了。
我这不洗了3年多也洗不动了吗？不是。
终于
洗不动
了
后来。
嗯，
对，而且在那边吃零食也没有喜欢的零食，比如像这边啊，我可能今天去买个辣条，然后明天去买个酸奶。咱们这边酸奶种类是真的很多呀，酸奶配燕麦真的种类巨多，不像墨西哥那边要么就是什么希腊酸奶，反正我是真的吃不了那个，又酸又不好吃，然后又没有像咱们这种一小盒可以舔盖的那种的，也没有，要么就是那种糖啊超级多的，也不是我喜欢的味儿，
特别特别甜，
太难了。
对，然后小吃这边真的，这边小吃也没有好吃的，除了薯片就是薯片。
对对对对对 对。
就平常我想去超想买个零食，哎呀啥都没有。然后我就唯一喜欢吃这些，它那个叫 plátano， 就那个不是我们那个香，是那个大香蕉，
嗯、
就是不能生吃来煎那个。
对。
他把它做成就烤干做成脆片，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我还挺爱吃的。哇，今天我去买一个。
那个不错。
今天我又买了一包，35克，哇，你知道多少钱一袋？就35克就小小的一包。
嗯。
就要20比索一包，
哎呀，
就吃个零食，
自己在家烘吧，别买了。
对啊，所以二十比索你买一车香蕉，就现在墨西哥就是稍微特殊一点零食就很贵，就是像我们能接受的，别的都哎，别的也不便宜。他们那个乐事那个薯片，因为我平常我就爱吃那个原味的，可能一个月买一包也挺贵的。包括这边现在可乐什么就全都涨价了，对，包括之前因为墨西哥人很多，比如他好多肉，他有一些他们不吃的部位就卖得很便宜。原来我经常在超市买，我也让你买过嘛，那个牛肋条还带骨头的，把它切成薄片，回来把它切完之后一腌，空气炸锅一炸巨好吃。原来一公斤只卖70比索，就很便宜又很好吃。现在我就看了一模一样的涨到150比索了，还130，
这么贵，
我们连这个羊毛都薅不着了。
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水涨船高的这种感觉。因为就是整体的价钱在涨，你的生意也不得不涨价。我就有的时候在我店里看，就是你能明显看到，就说实话，这衣服可能我在国内40块钱进的，然后加上我的运费啊，加上我的房租啊什么的，我可能在墨西哥卖到400-500比索。就这一个衣服吧，我就觉得处于我如果是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觉得这衣服400比索我不会买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在我的国家它就不值这些钱。但人家觉得哦这么便宜啊，偶尔有几个你就看其貌不扬的人哈，就是那种像土著人这样子的，他进来了他会说，他问你多少钱，你跟他说多少钱啊，比如450比索，他说嗯有点贵，但是没关系，我先留一个定金，我攒攒钱，我月末再来买。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贵，但是他不会去抱怨，人家去改变自己，他说我去攒钱。哎，我说行，我说这个想法好，多么积极，要不说墨西哥人乐观呢。
所以这就像刚才说的嘛，因为他们
攒钱，
对，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在别的国家卖什么价格。墨西哥所有的你看 Mercado Libre 啊，或者亚马逊都卖得很贵，比你卖得贵多了。
对，
所以他们觉得哎呀我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就起码还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
对啊，所以就是
确实是
还是科技不太发达，没有一个让他们能对比的空间。如果能 互相之间同行良性竞争的话，兴许能把价钱打下来一点点。但是 Alex 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不这边不是、不是像你们中国那样子，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所有的商家都卖五块钱，那我卖六块钱我不会挣到钱的，在中国肯定不会，我一定要把自己降到五块钱才能和大家去媲美。但是不是在墨西哥呢，如果是一堆人都卖五块钱而你卖六块钱，大家就只会找你买，因为大家觉得贵的就是好的，你在这块就会能疯狂的挣钱，然后慢慢的大家都会变成六块钱。我说可以可以，大家这个思维方式真的不一样。
对，就像你说的，就傻子特别多就被人割韭菜，但是还割的人家还特高兴，觉得哎呀这东西真好，
真高兴啊，这个真高兴啊。哎，我那天还想问你呢，我说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办。结果那天店员跟我说，就紧急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有一个紧急情况，就是我之前在店里面在我那个桌子上面做了一个对外的一个亚克力板，上面有我的什么银行信息啊、转账信息啊，还有什么店铺的二维码什么的，然后有个客人来了，他啪嚓一下子就把这个东西给碰掉了
啊，
稀碎乎啊，真的是稀碎呀、那个东西我是花了500比索做的，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这一寻思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我也没经历过呀，然后我这个大脑疯狂搜索，我说你这么跟他说吧，要不让他承担一半的价钱，220比索吧，你收他200比索就行了，把这个东西赔一半，另外一半损失我自己承担，还是说你让他在店里买500比索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不用他赔了，就他就可以走了。我说你就这么跟他说吧，看他选哪个，然后最后人家选的是赔了一半走了。要你的话你怎么选呀，快给我出点招。
这个东西怎么那么贵呀，多大呀？
老小了，就 A4 纸那么大，比那还小呢。
500比索，
对呀，要我老命了，真的是，还给我碰菜乎了。
他们疯了吧？那这种就是啊，我觉得一般店，因为店家，我以前也开过店，什么就是一般，你为了就是店，一般就自己承担了，或者太贵的话让他赔一半，因为像我们国内，你几十块钱的话就无所谓嘛。包括你去餐厅，你没说你打人一个杯子让你赔钱的，这个就是习惯，宁可自己，因为你餐厅你是可以承受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做生意嘛，不差这个，
是呗，
就是你当做损耗成本嘛。
对呀。
对，或者你说那个也行，你买500块钱的东西，起码就算一个补偿也行。因为像我的话，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包括之前你知道吗？我以前刚来第一年，买了几个琥珀，让那个当地人给我加工，就是给他打磨。买了有一个吧，是那种它里面有气泡，你知道气泡里面还有水，哇，那就你想6000万年前的水，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呀。
然后呢，那一块琥珀当时买的时候1000多比索一块单独的，还给我打磨。给我磨破了，
哎呀，
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可能他打磨这一件才收我可能100比索，但我让他赔1800，你又不忍心，所以有时候就是，哎呀，这种我觉得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内，我们就自己承担吧。反正我是这种比较站在别人的角度上着想，就对我来说能承，可对于他来说，人家可能一天白干了，或者几天白干了。
对呀，我之前就想，
对，我觉得反正我们还行，基本上。还是一种善良的出发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就还要善良一点，我们能承受就我们来承受。
对，我也在想，
是不是，
我说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的确是没有经验，然后我就这么跟他说完之后，他是赔了一半走了，收他200一小半吧，走了。走完之后我就问墨西哥的本地的朋友、问我老公啊，然后问本地的朋友啥的、他说那一定是要付全款呀，就是问了10个人10个人都是付全款。哦，我说原来你们是这种思维方式、我说那也行吧，我管他只要了200，
对，
也行吧，我说别太过分。
对，咱们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嘛，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你要200和要500，其实效果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
对，他都会生气。
对，所以说，假如对我来说，要不然我就不要一分钱，不要，我自己承担，这样呢，起码我承担一点，我还能承受，人家不生气。要不然你就要全款，起码你不赔钱。你说是不是？
是呗，完了，我一寻思，算了吧，就这样吧。
对，你整的200比索，里外不是人。所以说墨西哥人真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真的跟我们是不一样，包括最近我跟朋友聊天也才发现，哎，他们的想的方式就是可能你像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很多年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就是这种从小这种养成这个习惯呀、风俗呀，确实是不一样。
对，
所以呢我们要做生意呢就还要适应他们的。
对，的确是
稍微就是改变一点，是因为要不然像你这种你老整这种里外不是人的，自己也挣不着钱，然后人家还不高兴，你卖的贵你赚的钱多人家还高兴，这是何必呢，是不是双赢的事儿？
真的是、哎、
我们要改变一点。对，因为你像我也是，我以前开店我是属于那种朋友管我叫良心小商贩，就假如是我赚人钱赚多了我心里不舒服，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赚人家钱，所以像我们这种我们是不能做大生意的，是不是？你也有点这种感觉，就觉得哎我赚太多了我不好意思。
对，我还老给人打折、完了我店员说，他说你别打了别打了，他说你这样会亏的。 哎呀，小丫头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我金价多少吧，我也没跟她说。
哎，所以对，所以像我们这种就是，哎呀，就是我们这种人做不了大生意，做不了大买卖，不够狠，我们就做点叫什么小生意，够弄个温饱就得了。
的确是啊，而且你看现在来墨西哥做生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包括最近进了很多汽车厂啊这些的，他们那个汽车真的是在墨西哥卖的好贵好贵好贵呀，就是比在国内的双倍还要多一点，好贵好贵。
但人家就喜欢买呀，所以说你这何苦呢？
啊，
让人家高兴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做事的方式，为什么咱俩不是塑料姐妹花，就咱们两个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包括可能东北人北方人都有一点这种，就是不好意思挣人家的钱，都有一点这种。
对，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想一下，比如说咱们可能会，比如说这衣服200啊，你今天拿的话你就180就拿走得了吧，你这样如果说咱们的话可能就是，哎，你太好了还给我便宜了，直接拿走吧。但是不行，你在墨西哥要是这么跟人家说的话，你就觉得你这衣服是有啥问题吧，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降价呢？
对，所以
而且人家可能就是不买了。
所以这个思维方式真的就很奇怪。我也是因为像我卖东西，就是原来我开店嘛，我朋友来都是免费拿的，我随便拿，就是一个很大方的对这种人。所以说你看我们两个原来我就想啊，你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哎呀，我和培培是不是因为这儿中国人少我们才惺惺相惜，后来觉得不对，我们两个确实还是就是都是北方人嘛，那包括性格还是比较都有那种侠女的性格。
侠女。
对，然后一走我说哎呀还挺想你，说哎啥时候回来呀？
快了快了。
对，啥时候回来呀？准备
六月中，因为下个月
啊，六月中就回来了。
咱们现在是4月10号，对，还有一个月玩他爹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去玩一圈去
啊。他爹怎么样？没有出过这么远的远门呗？
妈呀，怕死了！现在的他，我已经把那个行程单，哎呦，我现在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吐槽一下哈。我说我理解，我还跟他说，我说以前咱们一家三口，你们两个人不会说中文，现在只剩你一个了，你好意思吗？你儿子都会说了，因为他现在每天回来，他这个学校幼儿园就真的接受了历练呀，真的很不错啊。我说完了，这以后说话的话，你俩也得靠翻译器了。啊，我说这没证。然后他吧，他就可紧张了，我就把那个行程单，我在去哪儿网给他买的，我就把那个英文行程单，不是，他还是中英文双语的行程单都放那块了。那你说，哎妈呀，我气死我了！我说成都这俩玩意儿，我说不写汉字儿，他只能写拼音，这玩意儿我咋给你翻译成西班牙语？我咋翻译？他不还是成都这7个拼音吗？哎呀，
对呀，
啊，我说行吧，就这样吧。完了我就给他写，
发音能发出来呀？
对呀，
啊，
我就给他写的可清楚了，就是这张行程单上，我用西班牙语，我还给他标红的，给他写了。我说在这个地方你需要把行李取出来，然后去哪一个航站楼重新登记，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给他写了下来。然后他说，
哇，你这，
哎呀，他说我有点紧张。我说你紧张啥呀？他说因为他要在欧洲转机，他要在马德里和意大利转机。他说欧洲没问题，我可以。我说咱你去过？他说不是，我会西班牙语啊。我说那也行，反正你的确是没问题。
对呀，啊。
完，啊，他说那我到了成都咋整呢，嗯，我说不能咋整啊，人家往哪走你往哪走啊。他说我跟谁走啊？我说乘客往哪走你往哪走，那我具体跟谁呀？我说你看飞机上有哪些外国人，你就跟着外国人屁后面走，实在不行的话你就问人家，那航站楼里那不多了吗，你就问呗。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往我行李箱上你给我打点字儿，就是那种大 A4 纸，我多打几个贴在我行李箱两侧，要么你给我做一个白 T 恤衫也行，然后上面写着我叫什么什么名字，这是我老婆的手机号，我不会说中文请帮帮我。我说你这太可怜了，这也太可怜了，至于吗？他说你会去接我的吧。我说你要是好好说人话，你就不惹我啥的，我的确是会去接你的。他说我肯定好好说话，你得去接我。我说行，没问题，嗯，接。就这已经紧张的不行了都。
啊，不过确实是因为他英语又没有特别好，是吧？因为你在咱们成都什么这大连，英语都没问题。你要英语
你把特别去掉吧，你把特别去掉，他英语不好，不要太信任他。我去成都接他，然后我们从成都直接去云南玩一圈，那不离得近吗？
对呀，啊，这挺好的。
我带你去看看中国大理，你不是墨西哥大理的吗？我带你去看看中国大理长啥样。
这回那个大瑞瑞回国回来能吹一年牛逼。
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他这一次他明天下班了之后休息个15天，然后再去上班一次，嗯，下来之后就直接来中国了。他说我这次去单位去培训去，啊，刚进办公室所有人都齐刷刷的瞅我，他们都问我你怎么还没走啊，你已经回来了吗？他们比我还着急，都想让我赶紧去，然后回来给他们带冰箱贴。我说你们墨西哥人能不能有点出去，要纪念礼物就要冰箱贴。他说他们都要冰箱贴，嗯，还有纪念币。哎呀，他说一定要龙年特级的纪念币啊。 哎，我说行，
这都啥习惯呢？
不知道
那我们一定要带吃的嘛，
对呀、啊，
对，一定要带吃的嘛，带冰箱里有啥用啊？不能吃。
带糖，完了说让带点国内的金丝猴、大白兔。我说行，我先过来再说。
对，那大瑞瑞这回你给他写了那个纸了吗？贴上说我是东北女婿。
我还没写呢，哎呀，愁死了。还没给他写呢，反正他说明天下来，那个下班之后回去收行李。我说你收完行李，告诉我你箱子多大的，然后我想想给你贴几张纸比较好。
那然后瑞瑞怎么？瑞瑞回去东北话说的咋样了？有东北味儿没？
有了，他刚开始的话，他刚回来的时候和我爸我妈他们就是靠比划，比如说他刚到了，我们是到沈阳落的地，然后我爸去沈阳接的我们，然后他就晚上吃饭，吃完饭之后想喝咖啡了，然后他就比划，他也说不出来，他就跟我爸一顿比划，就手往嘴里面周，搁那儿咖啡咖啡，他还不会说 coffee，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他说咖啡咖啡咖啡，完了我爸听不懂，他着急，他怎么费费费费，我说他要啥啥玩意儿，我说他要喝咖啡。然后我爸要出去给他买了个雀巢咖啡，这是刚开始的这个状
几
态，
岁喝咖啡呀？
四目懵
几岁喝咖啡呀？我的妈呀！
哎呀，因为我们不在天天喝
真
咖
是墨
啡
西
嘛，
哥的
然后
娃
就是我
呀！
们每次就给他一滴咖啡，一滴咖啡加十滴牛奶的这个比例，所以他那个就是黑牛奶的感觉，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哇！
他就馋呢，这刚开始互相沟通不了，然后慢慢的就能沟通了，然后就是还是大家和他说什么，他也听不太懂，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跟人家瞎比划，他讲西班牙语，再慢慢的吧，他就听懂了。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他已经不怎么讲西班牙语了，就只是跟他爸打视频的时候，他俩在那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说，说完之后夹点中文字儿，然后他爸就问我他说了什么，哎，我说好烦人呐，我说怎么现在就你不会了？还要给你翻译，真的好讨厌
被
啊。
嫌弃了，真的被嫌弃了。
对，他俩就是昨天回来，昨天瑞就跟我说，我说你在学校吃啥了？大虾，好吃吗？老好 吃
啊，真的，这种都会了。
就这，完了，昨天他睡觉之前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挠后背。我说你再说一个，挠后背。啊，我说行，挠后背。然后我又问他，我说你想吃啥呀？吃汉堡啊，吃披萨呀，吃啥呀？钵钵鸡，这啥呀？这都是，那可搞笑了一天。但是的确是语言环境真的 很
哇，
重
真
要。
的很重要。以后就瑞瑞一口大碴子味儿，挺好的。我觉得东北话就很有气势。
有点了。然后那天我们几个给他挠痒痒，他说你别挠了，痒痒。我这都什么味儿啊？我这学的是真快，就小孩子学的是真快呀。
对啊，他肯定是他这个年纪正好什么三四岁这种发展语言的时候嘛。但没事，不用担心，回墨西哥人家西班牙语，人家是血液中都流畅的西班牙语。
是，但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西班牙语的那个元音字母比中文的，就是更显著一点，也不是显著，就是更多一点。所以它有的时候就音节和音节之间，它就有点发不出来，不像中文就是这么一溜一顺下来，它就全能说。但是西班牙语可能就元音比较多的原因，我觉得是，
对。
然后就可能说起来有点费劲。
有时候我说嘴也瓢，前两天那个客人来说那个特色菜，我说了半天，我说 especialidad，就是他有时候就是那种长的词，而且你说的就会怀疑自己没那么自信，就这种就起码5、6个音节以上的词，我就开始懵，
对，
而且现在就是有几个语言在一起，就真的是就懵了。
懵的可多了。我记得我们家那个客厅上有一张照片，是艾瑞克我俩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产木拉拍的。当时我俩是手里都举着半拉西瓜，但是当时我那个西班牙语的确是不太行。他到现在都在笑我，因为我想说的是 "Qué rica sandía"，就是多好吃的西瓜呀，结果说岔劈了。我跟他说一个 "Qué rica sandalia"。就是多么好吃的拖鞋呀！说完之后，我还是在人家商店门口说的，就刚买完西瓜，我就跟他吧唧吧唧吃。吃完之后，我就跟人说："哦，多么好吃的拖鞋！"然后大家懵了，鸦雀无声的。我这一回头，都在这块笑我，我都没整明白咋回事。出来之后，我说他们怎么了？我说他们是没见过中国人吃
那
西瓜
笑
吗？
啥？
他说不是，因为你刚才说了多么好吃的拖鞋。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自己懵了都不知道，
对，因为西班牙语好多词都很像，
太像
就是原来我学的时候还特意搞了一个对比，就是把容易混的词儿都写在一块儿，每天看每天看，
后来发现太多了。
对，后来太多了就只能瞎，就是比较容易混的词，我就比如说 contrato 和 contacto，我就反正就瞎说了，你知道
我现在就是混就混吧，只要你不指出来，我就当我说的是对的。
哎呀，那这回大瑞瑞回去待多久？待一个月？
35天左右， 终于等到放假了。
啊，你准备都带他去哪儿？先去中国的正宗大理玩一下。
对，
然后还去哪儿？
先去云南转一圈。我订了一个私家车的行程，因为云南和那些城市之间都挺远的，我也不是很想拖家带口的坐飞机、坐车什么太麻烦了，我就订了一个私家车的小团，10天9夜这样子。然后从那边回来之后，想去上海呀、苏杭那边转一圈，再转一圈之后就回家了。
哎呀妈呀，真的是见见大世面，
见见
哇！你这还订什么私家车？后来我发现，是墨西哥这种现在不是物价贵，别的什么。飞机票啊什么大巴呀都挺贵的，租车好像好一点。反正就是哎呀，这么一回国，我特别期待今年年底回国，我也要吃，我也要先减肥，我先减10公斤，然后回去再胖5公斤。
你冬天回来的话能吃什么杀猪菜呀啥的，就比较应景。你看外面下着大雪，屋里面吃着杀猪菜。
对啊，我实在是太想酸菜了。
哎，我在这天天吃，
东北人，
我不是你炫耀，我真是天天吃。我妈天天包什么酸菜饺子呀，酸菜油脂的饺子呀，完了这个酸菜白肉、那个酸菜白肉的，哎妈，巨好吃。
对啊，什么
不吹，真好吃。
鸡菜粉，
哎妈，太香了，太香了。但是我这个脑海里真的是太喜欢麻辣香锅和锅包肉这俩菜了，我真的是天天吃吃不腻的这一种，巨好吃。
那你脑海里有没有想一下？
你学学锅包肉吧。
啊，锅包肉就是麻烦点，能做，我做过。
能做是吧？啊，那行，
对，能做就是麻烦点。对，那你脑海里有没有偶尔在这么多中餐里面出现一道什么 Dago 啊什么的？
说实话没有，但是我脑海里出现过我脑海里出现过那些 Agua Fresca， 就是水果汁，就纯纯的水果汁是比较期待的。因为这边我们这边可能喝的更多的还是瓶装的那些饮料、这个冰红茶了，那个奶茶了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实话还是化学味道比较重哈、就以前也不咋乐意喝，太甜了。然后在墨西哥总喝那些，今天是什么这个花水呀、那个柠檬黄瓜水，然后再就是这个汁儿那个汁儿的，就喝习惯了。然后忽然一下喝到化学的这种味道吧，就又不太适应。就这个是比较想的。然后还比较想就是我婆婆家那块那个巨大的汉堡，你记得吗？我以前给你发过照片，那个汉堡比我脸还大一圈那种的。哇，那个真的好吃，因为那个东西它也不是墨西哥味儿，就可能是比较不一样，那个香。
墨西哥的汉堡就它好吃，因为它把那个汉堡那个面包在油上煎过，就是它油大，就它就香嘛。
它还薄薄的，
对，
不像什么汉堡王啊、麦当劳啥的，就有点硬，还有点干。他们那个面包是真的是手工面包，巨好吃，巨软。
你居然还想水果？水果水就也是墨西哥人，他加糖啊，加很多糖，包括那个 Michael， 他是特别，就我不爱吃酸的 ，Michael 比我还不爱吃酸的，结果他爱上了那个 Higala 家的那个黄瓜青柠水，哇，他说这个东西太好喝，就是墨西哥有些搭配是我们原来就觉得，哎呀，我们觉得想的不会好喝，但是真的很好喝。比如墨西哥常用的青柠搭配黄瓜，还有一个其实我还挺喜欢，就是 Jamaica， 就是叫什么洛神花，
对，
洛神花搭配番石榴，
哇，
就 Jamaica 跟 Guayaba，
好喝，
是吧？
对，
弄来还是紫色的。还有反正就是各种他们的那种搭配，
什么什么，
因为墨西哥确实水果挺好的，
叫什么来着，
还有什么搭配来着，
草莓西瓜汁打，然后香蕉什么鬼东西的在一起打，就真的很好喝。
嗯，因为他这好多餐厅也是就那种，他叫里瓜豆还叫什么，反正就是这个名字嘛，反正就是各种水果配一起，还可以加牛奶。哇，那个搭配真的是非常好，我也很喜欢，有什么哈密瓜配香蕉配草莓，但我基本上都让他就是不加糖，因为很多小店都有他就是加很多糖，但有时候我们去那种好一点的餐厅，就是里面就是纯的水果配的嘛，
对，
水也不放很多，就很好喝。
对
啊，大狗一点都没有想过，大狗不是墨西哥的骄傲呀，国粹呀。
我这说实话真没想，完了我就问艾迪克，我说你来了想吃大狗大人，他说我不能，他说我是全能适应的。我到了之后他跟我妈说，他说我知道您做包子非常好吃，我的愿望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吃10个包子。他说你吃死你
啊，对对，
家里几十个都有，你吃日本你爱吃啥吃啥。
大瑞瑞真的是很爱吃包子，而且啊、一定要带他吃一下我们国内的早餐。哇，国内的早餐真的是王者，
天天
真的是
天天吃，
太好吃了，
太香了，真的。我把孩子往学校一扔，我就转身去买早餐。我说每天的标配就是从6块钱到9块钱不等。
对啊，而且在墨西哥，你6块9块你根本吃不着早餐。墨西哥一个破早餐也得100比索。
真的。
然后就那个几个破鸡蛋炒不炒吧，真的是，我都不吃墨西哥的早餐，就这个鸡蛋炒不炒吧。
对呀、
然后美国的早餐也就西式早餐都那样，给你煎3个蛋，我靠，我说3个蛋够我吃一天的。
对呀、
你给我搞3个蛋。
然后这边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到那块跟阿姨说，我说阿姨我要一个牛肉馅饼，再要一份豆腐脑，再要一个1块钱的辣白菜打包，然后如果有的话再给我来一个无糖豆浆，我就每天这个标配。
我的最爱豆腐脑、馅饼都是我的最爱。不行，今年我一定，我要减肥。我最近吃的有点胖了，好像最近不知道咋回，反正有点胖。
没胖，看不出来，
是吧？反正自己体重有点上升，就准备要为年底做打算。这个减肥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呀。我想今年一定要回国了，就是像你一样，三年是个坎儿，已经不行了。
要释放一下，好好吃，多吃点，这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就我们家这块这小地方都有咖啡了，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那天忽然我朋友回来了，就正好过年那阵儿，因为还是有之前的一两个朋友，我们没啥朋友了，这边都走了，走没了都。然后有一两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走啊，咱们出去喝咖啡去。我说喝啥呀，不就蜜雪冰城吗？他说不是啊，那可不是啊，我们在这有咖啡。我说啥咖啡？瑞幸咖啡。哦，我说瑞幸一些都有了。我说还有库迪咖啡。哇，这么牛，连库迪都有了。然后我就人生第一次，终于在2024年的冬季尝到了那个酱香茅台，就是之前很火的那个。
好喝吗？
说实话不咋好喝，就是那股谁吃火锅完了喝白酒喝高了吐的那个味儿。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形容太有味道了。
你想想啊，就是又咖啡热的，然后又加了一点点酒精，反正那个味儿我是有点受不了。我喝一口之后我说算了吧，我说我这个土狗还是去喝别的吧。
对，那你这种这
还行，
这种在墨西哥那个什么，墨西哥不是事儿，我们不是有那个 Galajillo 吗？
嗯，哎呀还没那个好喝呢，反正这个整的可奇特了。
Galaxy 就是那个墨西哥叫什么，就是
咖啡，
咖啡加烈酒，
对，
加烈酒可以选什么 whisky， 可以选 tequila 或者加什么的。我们这一集谈了半集的吃的，因为实在是我太羡慕你了。
我就是你今天打电话打晚了，不然还能让你亲眼看一下我的豆腐脑和牛肉馅饼。
哎、你这太坏了，没事，等我年底回去吃个够。但基本上就吃了三个月，天天吃也腻了，你得偶尔回墨西哥吃 taco， 然后每年才能，哎呀，下一次盼头，就真的太好吃了，
哎、
是吧？
别给自己洗脑，我现在吃了快四个月了，还没腻呢。我一会儿
我现在给自己洗脑呢，没办法。
哎呀，我还得琢磨琢磨，因为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可以蹭我妈的美容卡。就是今天去这块做个，哎，可高级了，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头疗，然后我还去拔罐，还去这这那那的，真的是在墨西哥没有的待遇。我说咱俩在墨西哥开个美容院吧，咱俩，要不你也别开餐厅，别开民宿，咱俩开个美容院吧，卡卡的，
不太行。关键是这边人他没那个习惯，
他们做医美
就打针呐、啊，
打针，
他们
或者上仪器，对。他们没有手法，因为我去过好几次，都是那个都直接给上仪器了，一会儿给你照个蓝光，一会儿给你就是用各种机器，但是他们这个纯手法特别少。
对，但他们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我觉得，
嗯，
肯定没有我们那个国内那仪器都是可厉害的仪器了。哎呀，就是他们还是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带不动，真的是带不动，
真的带不动，除非你要打那种什么给你按摩、给你理疗这种的应该行，
给你发功排寄生虫。
这做不了，这个没良心。
我们在这种医疗卫生方面的基础教育真的比他们强太多了，真的是强太多了。关键时候能救命啊，像前两天我肠胃炎，我知道我肯定是就发烧了嘛，我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之前不是那个听众群里面大家建议嘛，说啊国内有好大夫那个什么你可以什么问诊，然后我就下了一个 APP， 然后还送你两张免费问诊券，后来我就问了他、
哎、
其实他说的跟我的就都一样，吃养护沙星吃几天怎么怎么样，吃点那个什么益生菌，就我们是基础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治的，就除非我们大病啊，我们可能需要一些什么检查啊，这个东西是要去医院的嘛，所以我们活命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以后经历过上次的事儿，以后再有问题直接买机票回国，我肯定不在这儿治。
是可不咋的，对，真的是，反正还、嗯、还好的是我们就是两边都比较懂一点，这边墨西哥拿不到的、
嗯、
用凭我们在中国的知识兴许还能解决一点在墨西哥的难题。
嗯，可不是嘛。哎呀，我这手机都快没电了，差不多了，
我26。
这期八卦聊的，对，怎么样，互相给对方 update 一下，给你看看，我们等你回来之后你就震惊，你看一下物价你就震惊
了。你吓我了，我感觉我是穷鬼回村儿。
哎，你不是给那个瑞瑞天天往你兜里塞吗？
没了，花没了都。别说了哥，没了都。
国内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墨西哥在我们这儿就有钱花不出去，真的是有钱花不出去。我们顶多花钱就是买二斤虾，今天早上那个 Michael 在我家吃火锅，我俩整了二斤虾包出来涮火锅、
哎、
可奢侈了。
主要是我就是看啥都好的这一种，我就在这边我每天我就给自己洗脑，我说我现在不买的话到时候回墨西哥啥都买不着了。你看衣服，要衣服衣服没有，要鞋鞋没有，要裤子裤子没有，就只能去商场买，商场吧我还觉得不好看，那咋整，只能在这边买，买完之后全带过去。
没事，带过来带过来没问题，既然有这个机会花钱，来回墨西哥连花钱都没有机会花钱。
是啊，我还想着你呢，过年还给你买个红内衣。
哎呦我的妈
呀，就是红色的，然后金色的肩带上面写什么 大吉大利，今年
哎呦我的妈，
不穿不行，必须穿，
对，一定要穿，穿着跳舞去。
哎呀妈呀，他那你一枝花，你这
对，真的一枝花。哎呀，那今天都差不多了，八卦一波八卦，我那个手机都没电了。
行，
然后下期还得让你录一期。
哎呀，
因为不是过年的时候我去了这边的那个狂欢节嘛、
嗯、
Carnival
又去了，
然后我是跟 Ajuna 和 Gloria 去的，去我们一个小镇，哎呀真的挺好玩的，但是我找不到一个人可我跟我聊这个事儿，因为他们两个中文都不行嘛。跟你聊，下次我们再补一期，然后下一个月的任务又完成了，多好。
哎呀行吧，记得提前预约，我俩这回聊还特意，我真平板上没有，还特意下载了个 QQ，真的是很古老的记忆了、
啊、远程视频哇，然后这回真的是跟你说一下我们在墨西哥被拖车的经历，人生经历又丰富了一些，
又咋被拖车了还
下去我们先卖个关子，下期讲，真的是特别戏剧性，然后真的是我不光会吵架还能跟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嘛。
你这个西语算是练成了，你就没有问题了。
哇，真的是，就是吵架是因为当时在医院我有理，我不服气，但是我也不是什么场合都吵架的，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女人，包括后来我之前我们有人留言就说啊，就觉得啊你还能什么大闹医院，哎呀我心想就是是你没理我才去闹，是不是，当我没理的时候我就软下来，就是哭穷了。我是非常随机应变的。真的随机，
说话不腰疼，就是没轮到他们身上呢，
真的随机应变，下次讲一讲我怎么跟警察 social 的。
可以没问题，那就卖个关子，
对，卖个关子，行，那就先这样，这期到这儿了啊，然后你再吃几个月，替我多吃点，
行，你想吃啥告诉我，我替你吃，正好我们这现在11:30了。
哎呀，
按照中国的吃饭时间、啊、我们马上又要吃好吃的去了。
哎呀，我这9:30了，我还把下午的吃的火锅再涮点吧。
没关系，今天的苦难总会换来6个月之后的幸福的，你等着吧。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啊，好，拜拜啊。
好的，再见，
拜拜。